天为罗盖，地为毯，日月星辰伴我眠。什么人撒下名利网，富贵贫困不一般。也有骑马与坐轿，也有推车把担担。骑马坐轿修来的福，推车担担命该然。骏马驮着痴呆汉，美妇人常伴着夫眠。八十老翁门前站，三岁顽童染黄泉。不是老天不睁眼，善恶到头这报应循环。说这么几句定场诗啊，这是说书的规矩。你看一行一行的规矩啊，这个小木头一敲，谁也不能再说话啊，你要再说话呢，我就拿这砍你啊。那就不是规矩，那就打起来了。就说故事劝人向善，教人学好。很多故事真真假假，假假真真，但是归总到一块儿，故事里的这个背后的东西是真的啊。那么今天说的这个故事呢，离着现在很近，家里要是有老人呢，可以回去问一问啊。明朝永乐年间啊，啊，真要去问去，这是啊，啊，别去，离着太远了。永乐是明朝的第二个皇帝，开国的是太祖朱元璋。第二个呢，应该是建文，但是建文帝没做到头，就被自己的四叔燕王朱棣取缔了。所以说，在明史上，永乐大帝要跟其他的皇帝比起来啊，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。怎么呢？他进京篡位，他不说篡位，他打的是清君侧的旗号啊，说皇上跟前啊进坏蛋，我得去一趟，帮他们清理一下。啊，打着这个旗号来到北京城，啊，把这个江山算是夺下来了。但是咱们从历史上来说，永乐大帝可以说是一个好皇上。他在位的期间，国泰民安，风调雨顺，非常的好。咱们今天说的这个故事，就是这个年代。故事的主人公姓满，满意的满，是淮南人，啊，名字叫什么呢？俩字儿。叫文臣。想当初啊，一老生的时候，他父亲就说了，我这个孩子太好了，说以后一定要让他念书啊，念书之后呢，考取状元，做一个文臣，文臣武将。说练武啊太苦了，我不能让他练，我得让他学文。那这个挺有道理的，你练武也好啊，学杂技，学体育，一般家长你狠不下心来。所以说这学武学体育苦，念书就好一些，最起码你不用挨打，不用受骂，是不是？当然了，私塾里边念书也有挨打的啊，老师有这么一块这叫戒尺，孩子不听话了，背书不好好背，手伸出来啪啪啪打几下，但那个打那都是象征性啊。你想啊，教书的先生都是文弱之人，没有说原来是练体育的后来教书去了啊，孩子不听话烫一棍子半拉脑袋歇没了就啊。总的来说吧，反正念书要比练武好得多，家长希望孩子以后在文学方面有出色的发展，做一个文臣，所以给儿子起名叫满文臣。嗯，打小不错，挺聪明，知书达理啊。七八岁的时候，你说写个文章，跟谁对个对联，就算可以。嚯，哎呀，家里瞧着他怎么都好，没毛病。家大人看孩子就是这样啊，哈，所有家长都是如此，望子成龙，望女成凤。我们也是见过很多家长，有的是找我们来说，这个您这儿说书说相声啊，我们这孩子。跟您这儿学吧啊，这孩子太淘了啊，净惹祸，别的干不了，就剩说相声了啊。我们也挺生气，你这事闹的，合着公读学校不要的都送我这儿来了。天下的父母都希望孩子好，满家也是如此。但是这个好多事儿是人不能够自己安排的。这孩子到了十七八岁的时候呢，父亲去世了。他到了也没瞧见，说我这儿子日后能如何如何，怎么怎么露脸，没等着。 去世了，娘俩过日子，这母亲呢岁数不大啊，25、26，有人说这好，这孩子怎么25、26的母亲，嗨，当初来说嘛，结婚也都早，14、15过了门，15生孩子有的是啊，不像现在是有婚姻法管着，而且来说这个啊，不到岁数不给领证，那个年头没有结婚证啊，觉得不错，两家下个龙凤帖，媒婆来一说，这就算成了。所以说这个母亲岁数不大，守了几年全不是事儿啊，这哪辈子熬到头啊，得了，干脆又找了一家人就嫁了。哎，就剩下这位满文臣满大少爷一个人在家，家里边在当地来说算是个大户人家，亲戚也很多，可有一节，亲戚多终归你不是人家本真本家的啊，叔叔也好啊，表叔啊，大爷们咱也疼，想起来问一句，但你指着像你亲爹亲妈似的对你，那是不可能的。这么混了几年，考试也中了秀才，也中了举了，就算不错，但是再往后不好弄了啊，这个考状元来说全国一块考，各处都有才子，都有高人，哪儿就容易轮着你考一状元。而且来说我们有时候看电视剧，你看这什么唱戏，我这人中了状元了，他如何如何，身份很高，那不是啊，这个考状元只是说明你的学历状况，荆轲是我的状元，那么好，那么就是今年全国通考你是全国第一名，不代表你这就是官儿，状元不是官儿，可是这是读书人唯一的出路，当年念书人没有别的出路，就指着科举。中国有科举是从隋朝，隋文帝杨坚是他发明的科举，因为在这之前呢都是大臣们天下访贤，隋朝之前这些官哪来的，都互相推荐啊，有那官没事就出去上民间呢，上老百姓堆里去问去啊，问完之后这回来跟皇上说，说我们这儿发现一个了不起的一高人，惊天伟地之才，安邦定国之志啊，这个人简直太了不起了，这叫郭德纲啊，您请来吧，有这个意思。嗯，打隋朝之后开始是科举，每年3月份举子们就开始考试，北京城过去有句话叫臭沟开举子来，什么意思呢，每年3月份北京城挖地沟，北京这地沟啊是明朝修建的，你常年的如果不通它的话，那么很容易就堵上了，下水道一堵老百姓没法活，所以说每年3月份一开春的时候，北京城是挖地沟的时候，全北京这地都得翻起来，哎呦嚯，走了街上你一闻哪儿都活不了，腥骚恶臭，这会儿举子们雄赳赳气昂昂就来考试来了。那所以到今天留下这么句古话叫臭沟开举子来，考吧，满少爷也是来考，但是很遗憾考了这么2届都不是特别的成功，怎么呢，因为那个年头有这么句话说得好，朝里有人好做官，你朝了没人这事儿就难了，考了2回不是很如意，心里挺难过，尤其第2回考试来啊，你头一次没中了有情可原，第2次来之前呢跟家里说了，你们放心吧啊，叔叔大爷们你们都这么疼我，我一定给你们露脸，嗯，我这回去啊我好好的考啊，我一定要一个这个状元啊，状元不行我来个榜眼，榜眼不行第3名啊，我来这么一个榜眼这都行啊，我这个实在不行的话我来个第4名啊，第4名不第5名咱都说完了吧，咬牙切齿发了誓了，到北京来没成功啊，一发榜单没他，这怎么办，无颜见江东父老，回家怎么交代，哎呀心里挺难过，一看自己带了银子还不少，说干脆呀、啊、我先别回去了，我跟京城这儿找房先住下，慢慢的念书，慢慢的复习，下一科考考完中了回去呢有一个交代，想的挺好，但是这一住下发现了，哎呀头一回考就不该回去，怎么呢，京城太好了，繁华之极，天子脚下是大不相同啊，3街6市，哎呦我先别念书了啊，我先转一转吧，呵，大街小巷 这儿瞧瞧那儿看看，到最后前门附近啊，发现有这么几条胡同，一到晚上这个地方很热闹啊，到处都挂着大红灯笼。少爷挺纳闷，这是什么什么高雅的地方啊，看看吧。进了一瞧，什么呀，秦楼楚馆风化场所，现在说这叫红灯区啊，可是当年这也是合法的。那妓院呢，是这个春秋战国的时候管仲啊发明的这么一项企业。当时国库空虚怎么办呢，就找了好些个有志于干这些工作的同志们啊，在一起成立这么一个机构，纳重税，把这些税钱充国库，是他发明的，到后来哎就流传下来了。嗯，明清的时候很兴盛。哎呀，这一瞧把满少爷迷住了。哎呀，从小的时候在家里边啊，父亲管得也严格，而且这些年死读书读死书，他就没想到我这个外边还有这么一个很神奇的世界啊，往这一走，灯红酒绿，纸醉金迷，这一趟街两边都是，哎呀，高挑着红灯，门口站着很多的各色的女子，天姿国色，反正什么样都有啊，拿着手绢跟门口那抖了，往里边叫，哎呀，这个地方很适合学习啊啊，嗯，挺高兴的。他可没来过，但这个玩意儿也不用教啊，一到门口人家那个伙计啊、茶壶啊、连老鸨子，快来吧，就等您了，让到屋里去啊，这儿住三天，那儿住两天。你这学好不容易，学坏一出溜，你要说他成为一个高尚的人，这难了啊，想当个流氓三分钟的事儿，简单之极。流连往返，慢慢的身上这钱花的可就差不多了。哎呀，说这怎么办呢啊，三年考一回状元，等到下届科考，我身上这点银子到不了那会儿，那怎么办？回家，回家我怎么说呀？叔叔大爷们哥们兄弟一问，说您这个北京科考怎么着，说不好，没考上啊。没考上你干嘛去了？我这不逛那个地儿去了吗？这也交代不下去呀，这怎么办呢？哎呀，挺为难。跟前有这么几个熟人，一说一扫听，有人说，嗨，不要紧的，你啊这样，我有一朋友啊在河南中牟县，他在那儿当知县，你不如上他那儿去，我给你写封信啊，你投奔他，你先给他当个师爷，你好文采呀，你上他那儿去给他帮忙啊，一天到晚的没事自个儿再念念书啊，再写点东西，两三年的光景你再进京考试都不耽误啊，跟那儿吃住不也挺好吗？这主意不赖，您受累吧。好嘞，人家拿起笔来给他写了封信，由打这儿出来赶奔河南中牟县。到中牟县这儿一扫听，说我找那知县王的人，县衙门在哪儿？哎呀，大伙一听说您来晚了啊，王知县昨天给杀了啊，嗯，贪赃枉法，这个草菅人命啊，给杀了。你要昨儿来还能瞧得见他，今儿都埋了。哦，那这我找的不是这人啊，我走吧。怎么呢？这要受了连累还活得了啊？哎呀，自己出来就琢磨这怎么办呢？我上哪儿去呢？而且来说，打京城出来到中牟县，身上钱又花了很多，干嘛去呢？我怎么办呢？想了又想，突然间想起来了，我去啊，陕西。想当初一块儿科考的时候，有一朋友是陕西人啊，家住在汉中，跟我说了，说这个咱们这次啊，大伙儿一块儿考试，这是交情非浅，我呢。没考中我就回去了，什么时候你愿意找我去玩自管去，我在家等着你，我们家也有钱啊，你去了之后咱们好好聊聊。对，我上他那儿去，我应这名去拜访一下他，到他那儿他们家有钱也不在乎这个啊，住些日子一块聊聊天什么的，走的时候呢跟他那儿借点盘缠钱就行了。嗯，好，由打中牟县出来赶奔陕西，一路无书，这一天到在了凤翔府。一瞧这天气可上来了啊， 乌云遮顶，是大雪纷飞。哎呦，天气这样，这可就不好走了。找个地儿先住店吧。一看前面不多远的地儿啊，啊，有这么一个小店房。来到跟前，往里边一走，伙计迎出来了：“客爷您来了。”“哎，我来了。”坐在这儿给沏了壶水。那个，您吃点什么？喝点什么？别瞧我们这儿啊，地儿不大，山珍海味应有尽有啊，大的小的，什么叫香的甜的，您说得出来的，我们这儿都有。嚯，小小店家，你好大的口气啊！哈，您瞧瞧，不是我们跟您吹，您就您说吧，您想吃什么？天上飞的，地下跑的啊，我们这儿都有。天上飞的，给我炒云彩。今儿闹天气，这没有。哦，还有什么？反正四条腿都有。嗯，炖个板凳。这您难为我们了啊！我也没说别的，您这是干嘛？不是你说的吗？大的、小的、香的、甜的，是那个都有。哦，大的，给我焖个骆驼，别切，要整的。有这么大的锅啊，您吃点小的啊，给我炸一个蚂蚁的心。哎，大爷您别开玩笑，我这没地儿逃过去啊。您就说您想吃什么，这不结了吗？嗯，跟念书人耍嘴皮子有意思吗？是是，大爷，我这错了。我您看您想吃点什么吧。嗯，上等酒席一桌。哎，好嘞。这一传话说上等酒席一桌，一会儿功夫这一桌摆上来了。山中走兽，云中燕，陆地牛羊，海底鲜，猴头燕窝，鲨鱼翅，熊掌干贝，鹿尾尖，烧黄二酒。那么说一个人吃得了吗？哪儿吃得了啊，一个人吃啊，一般来说你说弄两个菜啊，弄个汤，弄点饭，来壶酒就成了。他是因为啊享受惯了，无论走到哪儿都是如此，吃不了糟践不叫事儿。吃吧，大排宴宴，自个儿坐这儿连吃带喝，三分之一都没吃了，剩下的全扔了。可是身上带的钱并不多，早晨一睁眼再一瞧，大雪都封了门了，这雪可太大了，哎呀，走不了了，还住这儿吧。接着再住，这一住住了四天，住四天不要紧，身上这银子花差不多了。哎呀，自个儿一瞧坏了，钱没多少了，也埋怨自个儿，你瞧这事闹的，如果说我省了点花也不至于这样啊。原来想的挺好啊，一天花多少钱，几天啊就能到汉中见着我这个朋友，我就算齐了，有个接济了。可没想到路遇大雪把我堵在这儿了，这可怎么弄啊，这个嗯，坐屋里着急，可也走不了了。那会儿来说路上这么大的雪啊，想行路难了，坐着愁眉苦脸，又救活了两天，身上是分文无有。那怎么办呢？也得吃饭呢。可是也知道我要是再让人家给我炒了一大桌菜，我可结不了账啊，人家找要钱我拿什么给呀？想了又想，一点办法都没有。伙计还进来了：“客爷，上等酒席一桌吗？”“不不不不不，那可对身体不好。”“嗯，我您这就想开了。”“不是，那个我今天不饿啊，我这两天吃的不丁对啊，我要宽一宽肠胃，我不吃饭。”“哦，啊，您看看，有钱人就是不一样啊，要吃的就多吃，要不吃就彻底不吃啊。”“你瞧，那得了，那您歇一天吧，歇一天吧。”“嗯，歇一天。”转过天来，伙计又来了：“怎么样？您这昨儿歇差不多了吧？今儿给您上等酒席。”“不不，还是不饿，还是不饿。”“嚯，好，您练出来了啊！”“哦，两天都不饿。”“行行行行行行，您歇着吧。”“能不饿吗？半夜里都睡不着觉。”“伙计，倒水。”白开水来了，咕咚咕咚咕咚。好，这一宿喝人家两挑水的又啊！早晨起来，您看您今天不不不倒水倒水，我跟您说点事儿啊，大爷，您这您老不吃饭，老这么喝水可受不了。 哈，这两天四个人挑水供不上您一人喝的。不是您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没事啊，啊，我不要紧的，我就是不饿。
哦，
那您看您还什么是不饿？我哪知道去，我再坚持看看吧。什么叫坚持看看呀？不是您到底怎么回事？你管我呢？倒水，快点。喝了三天水，第四天都起不来了，坐着炕边俩眼珠都快掉出来了，这人都脱了馅儿了。你琢磨呀，老喝水谁受得了啊？哎呀，坐在这儿，伙计瞧不对劲儿啊。这个可爷啊，您说实话吧，您这是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啊，我没事儿啊，我说话都没底气了，我没事儿。好，您没事，我有事儿啊。您这些日子喝水我们就不管了，您不吃吧。可您这几天这店钱您可没交，住店得交店钱，吃饭得交饭钱。我没吃你饭，是我知道，您把水钱也得给了啊。你老这样受不了啊。是这个，我是念书人，念书人还能欠了你的钱吗？啊，念书人难道说白住店不给店钱吗？哎，反正您这样的我们也遇见过啊。您要是手里边方便，您先给我们几个本小粒薄，没有别的，全指着您这钱去买菜买米买面的啊。您方便您赏给我吧。啊，行，明天来吧。好吧，明天来我给你。哦，好嘞，明天，今天给您倒水，快点倒水。又喝一天水，转过天清晨起来，自个儿坐在这儿，心说完了，我呀，我也别跟他废话了，我估计呀，我就得死在这儿，干脆我不活着。一伸手打腰里边，把腰带解出来了，叹了口气，想我满文臣，满腹的经纶，一肚子能耐，谁想到风雪阻在了此处，被困凤翔，身无分文，我怎么办呢？啊，我死了吧，往上一搭，甩过来，底下系了一个扣啊，往这儿一坐，拿手一揽着脖套，往脖子一搭啊，搁这儿坐着，天下上吊没这样的。那人都是弄一凳子才好了啊，这套啊得短，还垫着脚把脖子伸在里边去，脚底下一踩，把这凳子踢开了，人就掉到半悬空，一会儿就完了。他是坐在这儿啊，而且这绳套很长啊，脖子跟这儿，这套在这儿一弄，淡在这儿，自个儿冷神儿啊。那现在中点说话吧，四十来分钟。哎呀，我怎么还不死呢？为什么还不死呢？这坐着，门一开，伙计进来了，一抬头看着绳套，哎呦，我吓坏了，这要死在这儿，一场人命官司。哎呦，我哎，拿眼一看他，他这套着套看人家的，你好，把伙计气的，您干嘛呢？上吊呢？您这样，您好，您这什么时候能死得了啊？我也纳闷啊，我这半天了也不难受啊。您快下来吧，您这别丢人了，别丢人了。过来给他解开了啊，大爷，您到底怎么回事？您这玩什么呢？我玩什么呢？我，哎呦，伙计，我活不了了。是啊，您老这么喝水，谁也活不了啊。你得吃饭呢。哎，我是得吃饭啊，准备饭，给我预备上等酒席一桌。哎，这才对呢，上等酒席一桌。伙计往外走，他这后边喊，你给结账啊，先别坐。我就问清楚了，谁给钱呢？大爷，我没听着您那句话，谁给钱？你让喊的就你给钱呗，别来这套啊，谁吃谁给钱。哎呦，伙计，我是想吃，我这眼睁我没钱呢。您瞧瞧，您说实话了吧？啊， 您早告诉我，咱们早拆对主意。现如今这会儿您说了，那怎么办呢？这玩意儿欠了好几天的电饭钱，您说说，您这一介书生，肩不能担，手不能提的，怎么能还这钱呢？我问问吧，您有什么手艺？我会花钱。你还吊上吧，你还吊上吧啊啊，那叫手艺，那我还会呢。您除了这个呢，还会花别人的钱。你要死在这儿，我一点都不心疼。我跟你说啊，哎呀，大爷大爷，您这不坑了我们吗？您要说没钱早说话，住了这么些日子，掌柜的这要是问起来，我怎么交代？哎呀，得了，我也不能瞧你饿死这儿，我先给弄点吃的吧。伙计好心眼儿，转身出去了。一会儿功夫，端上这么一大碗剩饭，不知谁剩的，连饭带菜搁了一块儿，热了一热，端过来，来吧，您这个。哎，念书人有身份的人，但是想当初孔圣人尚且困于陈蔡没有吃的，何况是你呢？是不是？你也别嫌是谁剩的了哈、啊，反正热热乎乎，先吃饱了吧。哎，这儿接过来，夸哧夸哧夸哧夸哧，甩给腮帮子，撩开后槽牙，把里边套间打开了。长江流水似风卷残云，就跟到了土箱子里似的，叽里咔嚓全都吃完了。吃完坐着饭愣，伙计看看，哎，我也挺同情您的，我也知道，念书人君子不食嗟来之食，你们是有身份的人，哪能吃别人剩的呀？哎，我知道你心里啊不好受，你也别别扭啊，他不是别扭，还有吗？没了啊，这个，您这吃了好几个人剩的，这是啊，再想吃得等今天晚上了。得了，您呐吃饱了坐着歇会儿，好好的想一想这个电饭钱怎么还啊，我呢给您拖两天，但是咱可说好了，这个东西没有管一辈子的，掌柜的要是问起来我也担着责任啊。得嘞，您把碗给我们，拿着碗拿着筷子出去了。哎呀，满少爷坐在这儿眼泪哗哗的，哎，天哪天，你说我一个念书人沦落至此，我这算哪一道啊？想当初在淮南，我们家那也是地方上了不起的大户，家里挺有钱。现如今我一而再再而三，越来越没辙，被困在凤翔住的小店里边，这可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，有家难奔有国难逃。我困在这儿，我走我上哪儿去？嗯，我接着住在这儿，我又没钱，这怎么办呢？想到这儿，哗哗的流眼泪，不是滋味。转过天来，伙计来了，这脸都铁青的了。说这可爷，咱们商点事儿吧。掌柜的把我骂了一顿啊，说无论如何，您得给我们拿点钱出来，要不然的话，扒了你身上的衣服，你也得给钱啊。我这衣裳你们都要，是您实在是没有别的可要的了啊，就剩您身上这件衣服了，把衣服给我们您走。哎呀，我这个出去，我这外边冷是冷啊，哈，那您说怎么办？我一点辙也没有啊。哎呦喂，这不要了我的命了吗？满文臣是哇哇大哭，耳边厢听着有人喊了一声，这是谁哭呢？